登州派副派主燕国顺跑到侯家寨搬援兵，他是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，不知情的人听着像真的，知情的人知道他胡说八道。毕凤莲那是人尖子，要不怎么叫摸山老母呢？分析事儿分析的非常清楚，尽管他不知情，但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他了解窦尔敦的为人，一语道破燕国顺胡说八道，这猴崽子应当把他脑袋拧下来，留到人间他是个祸害。侯殿飞一听，别，管怎么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来找我帮忙，我不帮忙也就是了，我怎忍心下手把他给废了。所以第二天盛情款待，侯殿飞对燕国顺说，你呢提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再给你帮忙，你呢赶紧就回去了，时间长了露了马脚对你我都不方便。燕国顺信以为实，他走了。走了之后毕凤莲这才说，看着没，通过他说你就了解到窦尔敦的为人，窦尔敦以正门规何罪之有啊？像燕国祥那猴崽子不死等什么，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呀、他比贼还贼，比匪还匪，这是可杀不可留。窦尔敦杀这样的人是做好事儿啊。通过燕国顺这一来，毕凤莲了解到重要的情况，那就是窦尔敦三月初三要上河间府李家店跟黄三太比武。他跟侯殿飞一商议，哎呀，窦尔敦肯定得去呀、他是个红脸汉子，万无拒绝之理，要上河间府备不住路过武强县呢，这个路线是必走无疑。所以毕凤莲出个主意，让侯殿飞跟巧莲化妆改扮，想方设法把窦尔敦调到这儿来。上这儿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报恩。上这儿来的意思认识认识侯殿飞，没有恶意，因此才发生后来发生的事情。这都是毕凤莲一手策划的。当毕凤莲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讲述完了，窦尔敦开怀大笑，老人家您真能开玩笑，我还当这是真的。我说窦大侠，不使用这一招能把你请来吗？窦尔敦说，我来倒可以，我还有八个弟子，这阵都急坏了。那是怎么办？好办好办呢、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们去了，到不了中午就来了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窦尔敦这才放心。侯殿飞吩咐一声设酒，酒宴摆下，在酒席宴前是开怀畅饮。毕凤莲就问我说，尔敦呐、咱套个近乎说，现在咱们是化敌为友了啊！我想报恩，这个恩怎么个报法我也拿不定主意，反正骑驴看唱本呢，咱走着瞧。我是局外人呢，说两句话，不知道你爱听啊还是不爱听。老人家有话请讲。好吧，我是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听燕国顺说， 这次你参加比武只限于你们师徒九个人，是不是真的？
真的。
哎呀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我窦尔敦呢，说明你性骄气傲，目中无人呢。说我骄傲，你比我还骄傲。有道是有备无患，是不是呢？你不带人怎么能行呢？我还听燕国顺说，黄三太请了不少高人，相比之下你可要吃亏呀。
老人家，我在山上我就说过，因为这次比武只限定我和黄三太两个人，其他的人可以现役，但都不属于正宗，要解决问题就我们俩人，帮腔的上不了台呀。我就请了1000个高人10000个高人不解决问题，只有我跟黄三太之间赌出雌雄，决一胜负。
带人多了有什么用啊？
所以我才没请旁人。
尽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太赞成的。不赞成啊，可也罢了，这正说明你窦大侠光明磊落，胸襟开阔，你比旁人超出的地方就在于此。我从心往外呀，是佩服你的。另外窦大侠，今儿个没外人，我还得问你一件事。
老人家请讲。
我说你根本就不是和尚，你一不吃斋念佛，二不懂佛法。我说你老穿这衣裳什么意思啊？老是脱头打扮，身着僧衣，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，所谓何故？
侯殿飞也插话了。
是啊，
我窦大侠，很多人向我介绍你是脱头打扮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一个正常人，你为什么穿和尚的装束呢？你应当好好的跟我们讲讲。
各位啊，窦某虽不是出家人，但我在五台山文殊院多年，也得算半个出家人。俗话说，习惯成自然，我穿这套衣服非常舒服得体，成习惯了，因此很难改变。毕凤莲听完了嘿嘿一笑。
窦大侠，咱可不行动这个呀，当着真人别说假话，此中必有隐情，你要不爱说，我替你说怎么样？
哎呦，窦尔敦心说，这老妖婆子看事儿看得太透了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前辈，那您就替我说说吧。
好嘞，还是那句话，关上门啊，没外人，在这儿说话走不了言。我说窦大侠呀，我深知你恨透了这个朝廷，你一心想着反清复明，这是根本所在。如果你要想改变装束，你就得剃头梳辫子，你不服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化妆和尚出入方便，这是行于外在于内呀、啊。你从心里往外对这个朝廷你恨之入骨，是也不是？这是一种不屈服的表现。
窦敦一听头上冒了冷汗，毕凤莲几句话不多，点中要害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一点都不假。
窦敦恨透了清政府，从心往外就不服他，一心想着反清复明，但这话对任何人他没讲过，只有老师知道。科特朗、上官元英多好的交情，窦尔敦只字也未吐露过。他知道事关重大，那要走了的消息还了得吗？不能说快乐快乐的嘴，把大事耽误了。所以保持这身装束。窦尔敦为什么不说呀？等待时机呀。现在以武林之首，以这个名堂凝聚群众，将来人多了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竖起大旗造反，现在没到那时候呢。你看武林界分门立户不犯法，要那样那还了得吗？朝廷早就派兵逮他。今儿个叫毕凤莲叭叭几句话切中要害，窦尔敦能不冒汗吗？毕凤莲还逼着他要问，最后窦尔敦点了点头，前辈洞察秋毫，佩服佩服。窦大侠呀，话说到这儿了，其实我心里头对这朝廷也不服，怎么看怎么他娘的不顺眼，但没有办法呀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张谎言如何呀？张谎言叫张苍水呀，在杭州一带举起义旗反清复明，到头来失败了，折腾了二十来年，功亏一篑。哎，李定国如何呀？那么高的本事，反清复明也以失败而告终，这些例子举不胜举呀。现在大局已定，谁能扭转乾坤？怎么能把这朝廷推翻？不太容易呀。我说窦大侠，你能耐是不小，在武林界数一数二，可是你想扳倒清政府，未免是不行吧。但是呢，你又有这个雄心壮志，必须望长久远。如果窦大侠不嫌弃，我再给你介绍个地方，就算我报恩了。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没必要躲躲闪闪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非常严肃认真。老人家请想，我现在在山东刚刚立住脚，您叫我搬到哪儿去呀？
不行不行，山东非是久居之所，别看历史上出过梁山一百单八将，那都是历史了，现在可不行啊。你看看这山东人口密集，军队星罗棋布，你那刚一挑旗，军队就到了，你无处躲无处藏啊，绝不是英雄用武之地。我给你介绍个地方，雁北五行连环套，你听过这地方吗？连环套，是啊，那在京师的北边啊，那个地方一人把关，万夫难入，得天独厚，正是绿林人的天下呀。那儿我还有个好朋友叫莫麒麟张铎，你记住了，莫麒麟张铎呀， 这人武艺十分了得。要跟你比起来嘛，你们俩相差无几，也就是头高头低。此人善使一条宝鞭，有万夫不挡之勇啊。现在他手下呢有那么七八百人，不过这个人的能力有限。假如你要到了连环套，我保你坐上头把金交椅，让张铎辅佐你，你们俩吊膀子一干，凭你的才能和智慧，凭你的本事，肯定能创出一份天下呀。到那时以连环套为根据地往四外扩展，何愁大事不成啊。哎呦，
窦遵心说，罢了罢了，我认给那么多高人，有侠客，有剑客，有过命的好朋友，谁也没说出毕凤莲这样的话。毕凤莲所说至关至关重要，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！没想到化敌为友，这个人这么有用。窦忠赶忙站起来，撩衣跪倒：“前辈指点迷津。”窦忠宁可肺腑，请上受我一拜。
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我可受不了，我可受不了。我窦大侠呀，我今儿说这儿供你参考，去也在你，不去也在你啊。我这老妖婆子反正把话我也都说了，这么办吧，我还是急性子，说办还就办，我把这儿收拾收拾，文房四宝伺候。
笔墨砚瓦拿来了，毕凤莲还会写几个字呢，提笔在手，稍微考虑考虑，给莫麒麟张铎写了封信，然后交给窦尔敦，你看看。窦尔敦一看，写的非常诚恳，也不见赖，告诉莫麒麟张铎，我有个好朋友，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，今天介绍到你的连环套，此人德才兼备，是盖世的英雄，希望你让出头把金交椅。窦尔敦治理连环套肯定要比你强，将来你们俩吊膀子打出一方世界，上写千，下坠着万，毕凤莲。窦尔敦看罢之后甚为满意，是千恩万谢。毕凤莲把手戳拿出来，嘣，盖上了。窦尔敦把它封好了，揣到怀里头，再三称谢。侯殿飞也说：“窦大侠，这么办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，将来真有一天你到了五行连环套，你觉着人手不够用，你尽管跟我姓侯的打招呼，我一高兴也背不住，拉我这帮人前去给你捧场。”窦尔敦是千恩万谢，真没想到。三月三去比武去，路上办了一件大事，其实这件事比那比武要强得多得多呀。还正说着呢，外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
客人到，客人到。
谁来了？窦尔敦闪目往外一看，嚯，为首的正是大徒弟华文龙，后边跟着丁猛、张大猛、石宽、傅春宝、丁魁等等等，八个徒弟全来了。这是侯殿飞派人把他们接来的。一进院，丁猛就喊：“
师傅，师傅你在哪儿呢？老师要见不着我师傅，我把你们脑袋瓜拧下来。”
正大吵大嚷， 窦尔敦赶紧出来了。
嘿，
为师在此。
是，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众人过来拜见师傅。窦尔敦把简单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屋里都是咱的朋友，进屋吧。这一进屋，华文龙也愣了，耶，这不是摩山老母毕凤莲吗？这老妖婆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两个人久打交道，就愣了一下。窦尔敦赶紧给介绍，其实有的人不介绍都认得。介绍之后，几个人站在窦尔敦身后，毕凤莲点了点头，
行，
旁人咱不说，咱说闪电昆仑子，哎呀，我说泰山派的派主啊，居然拜了名师了，文龙啊，还站着立什么规矩啊？坐下吧。华文龙不肯。窦尔敦一瞅站着都不好，经过窦尔敦点头，八位小弟兄这才归坐。毕凤莲真羡慕，
行，文龙啊，刚才啊我们才说完，
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你跟随窦大侠，将来你们师徒吊着膀子可以打出一片江山来呀、啊，令人羡慕，令人妒忌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，文龙啊，你老师可是好人呐、啊，将来全靠你辅佐他呢。
华文龙一笑，前辈，您说的是金石良言，我一定铭刻肺腑。
但愿你口心如一。你们这不来了吗？来来来，重排酒宴。
这侯家寨上排宴宴，招待几位小弟兄，大家是轮流霸盏。可这些人晚来一步，不知道毕凤莲和窦尔敦说的那些话，在这场合不便多问。最后毕凤莲说了，
窦大侠呀，你是个大忙人，我不便留你，是不是呢？我的意思，今儿晚上你们就甭走了，就住在这儿，舒舒服服的洗个澡，明天吃罢早饭再上路也不迟。我说老伙计，你说呢？
是，窦大侠想走我也不放，
我还没交够呢，
咱们好好的谈一谈，今天一醉方休。
对，一醉方休，这就望上天台。
说的都是江湖这些事儿，说来说去又说到黄三太身上。毕凤莲就说，
我说窦大侠还有文龙，我看这台戏的主角就是你们师徒两人了，切记呀、啊！我跟黄三太虽然没有深交，也打过几次交道，我深知黄三太可不是善茬子，此人外忠厚，内奸诈呀，包藏祸心呐、啊。他是笑脸哈人呐、啊，咬人的狗不露齿。这次比武，万望你们师徒多加谨慎才是。